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在佛陀时代，有一个人，他去拜师，可是，都要求师的，就像现在的人要去读大学，那个时候，如果是，好人家的孩子，都要送去学习。那这个人呢，这年轻人呢，他就被送去跟他的师父学习。可是他因为他自己很优秀，也蛮好的，然后呢，其他的同学们呢，就妒忌他，就想要怎么陷害他，就开始散布谣言，说他跟师母，有一些暧昧吧，暧昧的关系。那个开始呢，那个做师傅的，做老师的，他不怎么相信。过一阵子，谎话听多了，都会心里都会起疑心的。那他就想，这个学生呢，他也要整他一下。后来呢？跟他说，你要去一千个人的手指呢，一千个人的每一个人拿他一头一根手指串在一起，他要这样的一个像学费这样子了。那在古时候那个时代，老师说了什么，他弟子都要去完成。所以于是呢，他就踏上了杀生的旅途，见一个杀一个，杀了过后呢，把他的手指串起来，拿他一根手指串起来，就这样子成了杀人魔。那杀了999个人过后，那其实很艰苦的，也不是他真的那么坏啊，但是他就是在那种因缘所驱使的情形之下，他成了杀人魔，杀了999个人，每个地方的人听到他都怕，因为他很厉害，人家有大象的也，他跑，他可以跑得比你大象啊，比什么还快，他什么住在森林里面什么都不怕，全部人都怕他。你是强盗也好，也强不过他。军队来好，你不管你来多少人，他要杀掉就杀掉。所以全部人呢都在抗议，跟那个国王讲：“国王啊，你的任务是保护我们的，现在我们的国家出了一个这样子的杀人魔，你一定要去解决。”国王很害怕的，因为听到每个人听到这个杀人魔，都会觉得很害怕。这时呢，杀了999个人呢，他还要再杀最后一个了。其实呢，那个时候呢，他的母亲啊也很担心啊，他母亲也很担心，到底每个人都要杀我的孩子了。在妈妈的心中啊，都是觉得，孩子不管再坏再怎么样，他是你的孩子，你还是不希望他被杀的。像母亲想要去怎么样呢？去森林里面，走向森林里面要去纠正他了。但是呢，那时他已经狂了，也没有想什么母亲什么，只是见到一个他家总结的，他要杀完了。就在这个时候，他的那个是佛陀出现。佛陀知道这是渡他的因缘时间到了。 然后佛陀一出现，他看到佛陀，他就要追了。他讲这个是终于我看到了我最后一个，我就可以总结我最后一个任务了。还是向佛陀一直追，可是不管他怎么追，那就是追不到佛陀。佛陀好像慢慢的走，慢慢的走，他一直向后，一直向拼命跑，但是跑来跑去就是追不到佛陀啊！这个是很特别的，佛陀用神通力，看起来是慢慢的走，但是就永远追不到啊！这是佛陀的神通力。他跑累了，跑，这时他就喊：“停下来，沙门，你给我停下来。”那这时佛陀呢，脚还是继续的走。这时呢，这个沙人魔呢，他就是他自己停下来了，因为他觉得他追不了了嘛，他停下来，他就喊：“沙门，你给我停下来。”叫佛陀沙门，然后佛陀还继续的走，但是佛陀讲：“我已经停下来了，你也停下来吧。”啊，他很震撼，然后他就很神奇，他就觉得佛陀明明还在走，但是佛陀说：“我已经停下来了。”那我停下来了，他竟然讲：“你也停下来吧。”这时呢，他就问了，他讲：“沙门呢？”我已经停下脚步，但是你说我没有停下脚步，你自己还在走，你说你已经停下脚步，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吗？他毕竟是，这是他过去那种智慧就升起了，他会这样子问，他会问，那你讲的停下是什么意思吗？他会这样子问。这时呢，佛陀说：“我已经停止伤害众生了。”你还没有停止伤害众生啊！这是他一知道，他遇到他的导师了。他知道，这时呢就扑在佛陀面前了，跑到佛陀面前了，请佛陀，收他做弟子。他其实呢，他毕竟他就醒来了。过后，佛陀就带着他。然后他就跟佛陀说他要出家，他毕竟是有功德的，佛陀说来吧，他就具备了那种出家相了。那这时呢，这个国王波斯匿王，他正在要去处理这个杀人魔的时候，其实心里都怕怕的，所以他想我还是去见佛陀一下比较好，还没出发以前先见一下佛陀比较好，再来见佛陀了。佛陀然后佛陀就问他你怎么看你们这样子像射神呢、这样子像一大堆军一大堆部队，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是不是你的边疆啊哪里还有反叛呢、还是什么？佛陀当然是这样子问了谈话一定是这样子谈，是什么到底是什么事然后他就说国长你不知道，我们的国家出了一个很恐怖的杀人魔，什么多少人啊多少机会啊都打不过他他非常厉害很会打，然后呢所以杀了这么多人，所以现在呢我是国王了，没办法，我一定要去平乱去处理，要把他抓起来。就是佛陀跟他说如果你看到这个人他现在穿上黄袍，剃了头发，穿上黄袍然后呢从此不再杀生，不再伤害生命，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然后不造任何的坏事，你觉得了你要怎么对待他这是呢他讲哇，如果他真的能够叫改邪归正了，那我就谢天谢地了，然后我一定会好好去礼敬他护持他，看他需要什么那是佛陀就随手一指他就在那边安古里玛了，他就在那边，他一佛陀一这样子指哇，那个国王的毛孔都竖起来都马上就怕了，马上就吓了一跳就在旁边。然后呢他说是的那佛陀说他就是，他现在已经不伤害众生了。这是呢那国王快点跑过去问他，你就是安古里玛了？他讲是的。他承认。这时呢哇，国王呢发自内心敬佩，因为他的恐惧不用 消失了，因为他本来是要去平乱去抓的，他本来他的任务就要去抓这个杀人魔的，他自己都怕得半死，然后现在终于不用抓了，他竟然给佛陀调伏了，啊，他心里多么的快乐，很高兴，他说啊，终于我能够这个时候也没有去想什么了，能够不需要面对这样的一个这样恐怖的对手，就很好了。然后看着很高兴，跟佛陀说，谢谢佛陀。佛陀竟然呢，这么多人呢，用这么多的武器啊，这么多的方式啊，要逮捕他，全都达不到目的啊。佛陀竟然呢，完全不需要任何的武力啊，就能够让他调伏了，让他好好的柔顺的就这样子做，好好的安分的做一个出家人啊。那这个东西就结束了。那这个安吕玛呢，他在修行的日子呢，有些时候也是很辛苦的。他去托钵的时候，人家那些石头啊，人家知道他是安古里玛拉出家的，然后拿石头丢他啦，虽然没有杀他，就是拿石头丢他啦，追驱赶他啦，棒子打他啦，打到头破血流的。有些时候回来那个时候呢，佛陀就跟他说，婆罗门啊，有时佛陀会叫自己弟子，那是应该是成就了，就说你现在所受的苦，你本来那些业啊，也要让你在地狱里面受很长久的痛苦的，那现在呢，你不用受了，你只在人间受了，其实忍耐一下吧，就跟他讲，当然他会忍耐了，后来在这个长老记里面，他讲。愿这些人都得到法，愿这些人都见法，如果他们得到法，他们就不会这么伤害我了。但是他没有说要期望自己要对这些人报复，他其实是知道这些人这样子对待他都是因为他自己的罪过但是呢，他成了阿罗汉。你可能会觉得怎么可能呢，杀了999个人，人家杀一个人都成不了阿罗汉了，你杀了999个人可以成阿罗汉。其实你要知道他的宿世因缘，他有他的宿世因缘的。其实很多次在菩萨本身经，在过去世的时候，那他就是好多次的，他是杀的都是这样子，也是杀了999个人，都是或者将近要杀999个人要杀。那个时候呢，因为菩萨度化他，度了他他就从此呢，又改邪归正，所以每一次都是菩萨度了他改邪归正，他从此呢就改过来了。有些时候有一次他甚至是国王，他第一次他一尝到人肉很奇怪，他就因为过去曾经是夜叉，吃人肉吃惯了，突然间他一尝到人肉他就觉得多好吃啊，从此呢他就要吃人肉了。把整个监牢里面的犯人全部都吃到完，吃完了过后呢，还去偷偷去杀自己的子民，后来被发现了才被赶走可是他就是宁可不做国王，但是不能不吃人肉。所以这个情形都是遇到我们的菩萨在用法的力量，用智慧度化他，感化他，他才停止造恶。所以一次一次他是被菩萨的度化和感化，那么也一次一次他醒觉起来。所以最后一次的时候呢，他还是被佛陀我们的菩萨成佛了嘛被佛陀感化。好，那一个杀了999个人的人，他怎样能够转过来呢我们要了解他的心是怎么样的，其实很简单而已。你能够做什么？如果你假使说错已经错了，能做什么？今现在能够做对就做对，不能够做什么懊悔，也不能够懊悔，也不能够做什么，杀都已经杀了，伤害都已经伤害了，当下能够慢慢的退出来就好了。那毕竟他因为过去跟菩萨的宿世因缘，跟佛陀的宿世因缘让他每一次都能够把那些苦放下，把自己的错误放下，然后呢马上就决定要做对了，这是一点。另一点呢，是因为他遇到的是佛陀，他不是遇到普通的导师，他是事实上无上师，最殊胜的导师在最殊胜的导师的引导之下，他不会 他就可以很快的从自己的那个阴影啊那些过失里面的走出来。在佛陀是怎么教我们的？佛陀教我们呢？阿弟当那罗伽梅那帕提干给阿那伽当，亚达弟当帕希南当阿帕丹加阿那伽当，帕丘帕南加哟达芒达达达达维巴萨提阿桑希让阿桑古邦当维达曼努布罗哈耶。过去不要去追忆，未来不要去期盼，过去已经过去，未来还没到来，当下每一个当下。很精勤的，很勇猛的去专注，去修，去生活吧，去投入在当下吧。真的，过去已经过去，你能够做什么？如果你是那个人，已经杀了999个人，你能够做什么？你不能够做什么，对吧？伤害了人，你又能做什么？你只能够现在就出来。未来是你要想着，哇，我也就杀了999个人，我这很恐怖的果报等待着我，你又能够怎么，是不是还没发生你不要去想它，如果真的发生你又能够做什么，对吧？好，当下现在能够做的每一分每一秒能够做的，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要很精勤的去做，很勤奋的去做。那安古里玛拉是一个最能够把佛陀的这道指示活出来的人，真的。如果要讲过去，很恐怖咯，他不只是一世哦，还有很多事也有做过这种类似的杀人的那种业，那要还的还也还不完，懊悔也懊悔不完。其实我们回来，我们看看，有机会以后大家修。其实看得够远够久远，没有人没有作恶的，这个世界上谁没有造过恶？没有人可以，有些人人家很清高去批判别人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觉得啊，这个人太不懂事了，太不懂事的人才会自以为清高，瞧不起别人，真的，他不懂事，忘了，没有人没有造恶的。所有的佛无始以来，你要知道什么叫做无始以来，无始以来怎么会没有造恶，只是说他们在朝往菩萨道的时候修了很多，然后菩萨道过后受记过啊，一直都在累积善法，大多数时候都在累积善法，即使是我们的菩萨受记过后，在燃灯佛的时候受记过后，有些时候还当小偷，只是很少了，我们不可以拿小偷当佛陀当小偷的那个，不是佛陀，菩萨当小偷的那个例子来讲，哎，菩萨都会当小偷，然后就给自己借口，没关系啦，我这一次多当一下小偷，不可以啊，依到法了还当小偷，这个没要救了，很难救了，但是呢，就是无始以来，如果连受记菩萨偶尔都会迷惑一下，然后呢，更何况是其他的人。所以没有人是没有造恶的，没有人没有造恶的，记得这一点。所以这样子的话呢，你只有你要消到几时，你要消业消到几时，消不完，你要消业等业障消完，消不完，消不完，只有一种方式可以，就是现在能够做什么，快快出来跳出来。如果要等到业消完才来成佛或者才来解脱啊，那没完，因为我们的佛陀的业也没消完。所以佛陀成佛过后也有被人家毁谤的业，所以他也是有被人家毁谤，也有因为连续三个月要吃马麦，因为他没办法，没办法，很奇怪的因缘，就是没有人能够好好的给他吃人吃的食物，供养的时候必须是马吃的食物，然后呢还有呢佛陀的这个背痛，所以有很多的，有好几样是都是佛陀无可逃避的，他自己要忍受他自己的果报。好，如果佛陀要忍受他自己的果报，我们想我们是谁，我们没有办法的，你只能够说如果恶业要成熟要受报，就让我们说，你也没话好说的，只能够说趁恶业没有成熟以前，让我好好的努力，发奋的努力，勤奋的累积一些功德、戒、定、慧。我们累积一些功德，累积戒、定、慧的功德。 我们要记得佛陀给我们的例子。佛陀说，如果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一定要一模一样的受报，无可改善的话呢，那我们谈不上修法，因为你根本不用修了嘛。如果是什么东西都一定要发生，那就是宿命论了，而不是因果论的宿命论。那你无可逃避，那你还修什么？不能的。如果是，但是呢，就是生命能够转变，所以呢，我们才有需要来学法。那佛陀举两个例子，佛陀说，不是每一个人造同样的业，一定要受同样的报应果报的。一个例子，那个时候针对那个时代的人，人们比较容易明白。第一个例子，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太管用了，但是在那个时代很管用，就是如果一个国王他做了一些坏事，比如说偷了一些东西啊，还是什么，跟一个奴仆他做了同样的坏事，那你说他们的受报一样吗？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国王嘛，就是他偷了你东西，他抢了你东西，你都不能对他怎么样，当然他很强势嘛。但是呢，如果是一个奴仆，可能呢偷了主人的东西，可能就被严重的处罚了，因为他是国王，国王是国王，当然在这个时代是不允许的，这个时代你是王是领袖也是逃不了，人们还是会现在的法治还是可以去处理的。另一个例子啊，那个是更容易明白了，那就是佛陀呢说，如果拿一起一把的盐，手上拿着掌上拿一把的盐，然后一大把放在一杯水里，搅搅搅，你能喝吗？这个太咸了，喝不了。好，那么呢，佛陀又说，你拿同样的这一把盐，你撒在恒河里，恒河就像长江一样，撒在这个大河里面，然后呢，你再拿一杯水来喝，一瓢水来喝，喝得了吗？喝得了。为什么呢？恒河的水太多了，就像长江的水那么多。那佛陀说，一样，一个人有很雄厚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戒定慧的功德的人，他即使是造了某一种错误的业，但是呢，他有那个承担力，他可能受的不用像人家受了那么大，不用受那么多的苦。但是如果一个人呢，他没有功德，很欠缺戒定慧的功德，那么呢，他即使是造了少少的错，可能都会下地狱。是这样子的。这个并没有说你做了好事就抵消你的坏事，不是抵消，那个盐还是盐，那一把盐还是一把盐，只是相对于那个河水，那么呢，它盐的分量就散掉了，就变成不怎么恐怖了。所以一样，所以在受报的感觉上、体会上，它就不一样。好，那么对于自己已经做了错事的人，他有什么办法呢？就像这个安古里玛拉这样子，杀了999个人，他还能做什么啊？但是呢，不能的，他能够做的就是快快的累积他的戒定慧，结果他成了阿罗汉。成了阿罗汉要不要受报？要，你一样要受报。你去托钵一样要给人家丢石头，丢到头破血流的。但是呢，这个阿罗汉呢，他就是有这个殊胜的特点，就是他不再轮回。当他不再轮回的时候，没有了五蕴，那我们的业要成熟，需要有这个五蕴的，有五蕴业，恶业才会成熟。他一这样子呢，恶业就没有机会成熟了。所以，他如果要受报，就是在生前受报。但是呢，没有所谓的还要再轮回再继续的受报，这个就没有了。好，所以这个故事带给我们的这真实的事，带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启发。第一，你要想，你能做什么？如果说面对自己的恶报，你不能做什么，你只能够说，我不要再造，我停损，不要再造，不要再造恶的事。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然后呢，现在我们在学佛，如果你 知道佛陀所讲的这个指示啊，第一章那么个没有那把这个安卡那个当这一类的指示，活在当下的指示，它其实就是教我们你现在能做什么你就，你不能够做的不要去苦恼了，你苦恼你能做什么，不能做的苦恼也不会帮助我们把问题解决得更好，没有，它没有办法让我们把问题弄得更好，没有。所以单单这一个务实的角度，你不要去想很深的法，你只是知道哦，我这样子苦恼，我这样子恐惧，我这样子担忧，我这样子愤恨，也一事无补，也不能够把东西变得更好。好，那你接下来就要想，我要做些什么，我能够让我的生命变得更好。啊，如果你单单这样子想，你的生命就会大不相同。嗯，我知道有些当领袖的，他们也未必是懂什么因果，也不是相信因果，但是很多能够做领袖的人呢，通常他们有一个特征，他们很现实。其实有些时候他那个现实是有他的智慧的，有些时候他有他的智慧的，不是说现实就不好，只是一般我们讲人家哎，你很现实讲他不好，是指你只在看钱，其他的情啊友情啊什么啊你都不管，感恩心也不管，也没有感恩心，那个是一种不好的现实，他只看到物质上的现实，他没有看到其实人的生命里面还有很多无形的力量啊，这个，所以这样的现实呢也不好。但是呢，我们学佛者也是一种很现实的，现实是什么呢？是很务实了，比较好的字眼可能用务实了，就是真的没有用的东西，我们不会浪费时间的。嗯，像我们的菩萨给我们的教导就是，如果人死了，你不能做什么，你就是不要去伤感，你不去伤感，你不能做什么嘛。嗯，所以你做你能够做的事。生命里面有些东西你就是没办法改变，你要学会面对它，踏实脚踏实地想我现在能做什么。所以那些做领袖的，当他们知道有些东西一事无补，他们不会去争，他们可能也不是说这么伟大，但是呢他就是知道哦，现在这个东西已经过去了，也不能做，他们的反应就是现在我能做什么。通常能够这样子很务实的心去领导人们的呢，他都会是一个很好的领导人。嗯，他未必是以无私的心来达到这一点，他只是从务实的角度他就能够达到这一点。务实，没有需要的没有必要的就不要浪费时间，很简单的道理。当然我们在佛教里面务实，我们的务实还涵盖了因果正见，我们不会务实到只看眼前然后呢牺牲我们的未来，我们不会务实到恩将仇报，然后呢我们这样子我们会知道我们做出恩将仇报的行为，那我们的未来不好。在因果上表面上是啊，现在我跟你对我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那我要反叛了，我要报复了，但是呢你知道在因果上这个是很严重的，那个果报要受的，那么呢那就不好。所以务实是现在我能做啊，如果是已经做错了，现在我能做什么对的啊，我就去做对啊，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错就已经错了，我们人是这样子，错已经错了，就不要在那边浪费时间再转，要快快的出来，就像我们的安古里玛拉尊者一样，杀了999个人，你能做什么？你不能做什么。你懊恼自己吗？懊恼自己也没有用，嗔恨自己也没有用，打击自己也是错误的，再错的，在这个世界上，就算全世界人不原谅你，你也要原谅你自己啊！过了错了就错了，现在要对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那么对别人也一样，你不原谅人家，你也不见得会好起来，人家也不会好起来，你就是要宽恕，宽恕别人，你不宽恕别人，你也不会好，别人也不会好。所以这个单单从务实的角度来讲就足够让你培养起这种有智慧的生命的艺术，宽恕啊，原谅啊，慈悲啊，对不对？这不需要很高深的那种道理的。很多人说啊，我没有这么高深的道理，其实不需要， 你没有很高深的道理，你都知道烦恼心不会帮助你解决问题，不会让你活得更好一些。所以单单从务实就可以了，就可以培养很多很多的善法。更何况是如果你真的知道原来生命有因果的这因果法则，你了解因果法则，你就会更加珍惜现在的因，一定要做对。果报你能做什么？所以有一句话，佛教界流传一句话：菩萨为因，众生为果。就是有智慧的菩萨，他是会看到那个因，他是怕的，怕造恶业。那种他怕造恶业，因为你造了你就要受果了。但是众生不是的，他们造恶业的时候呢，很大胆的，要做就做，想做就做。那么呢，做了过后，才来懊悔，或者做了过后才来害怕，希望这个果报不要发生在我身上，发生不要很怕面对，果报面发生在自己的身上，这是没有智慧的。造了就造了，你要能怎么样？但是现在能够再造对的因，就要造对的因；不要造错的因，就不要再造错的因。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生命里面不要想的太多。我看有些时候禅修者掉入很多的那种懊悔啊、纠结啦、担忧啦，这些都是因为那个自见还没真正的建立起来。如果你有建立起好的自见，你会有好的生命的约束。那你有了好的生命的约束，那你活得很踏实，你不会在那边浪费时间。真的，以前在我们的菩萨道的时候，有一次，他一直都在修这个死随念，一直都在修死随念。他的死随念很简单，就是经，不是没有了那个技术性的，没有记载说有什么技术性的层面，他只是常常叫自己的妻子啊、自己的家人啊、孩子啊，提醒他们，我们人啊、生命啊会死的，我们要常常记得我们会死掉的。所以我们要珍惜现在，要活踏实的活，这样子这一类的简单的死随念。所以呢，整个家里的成员呢都很醒觉，也知道死亡会来临的这个真相，醒觉。他们所以都活很踏实的活，很充实的活。有一天呢，我们的菩萨就跟他的孩子到田里去耕田，那个田里都是很荒的了。有那个他的孩子呢，在除泥土的时候呢，就刚好呢碰到这个蛇的地方了，蛇的地方啊，蛇就冲出来，蛇洞里冲出来，就把它咬死了，然后他就中途就死掉了。就是他的那菩萨知道看到他孩子整个人发黑死掉了，就把他尸体放在一边继续的耕田。然后呢，这时有一个邻居刚好经过，那菩萨就跟他邻居说：“你回去跟我的妻子说，跟我的妻子说，今天呢，给我送饭来的时候呢，不用送两份了，送一份来就好了。”就这样，静静也没有讲多，也没有解释多多，就送一份来就好了。这个邻居呢，就跑回去跟他的妻子说：“你的丈夫叫我告诉你，今天送饭只送一个人的分量就好了。”这时呢，那个妻子马上他就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孩子已经死掉了，不然怎么会只送一个人的食物，对吗？然后他也很冷静，也没有叫什么，就叫自己的媳妇啊、自己的女儿啊、还有一个工人啊，大家穿上那种校服，穿上校服，然后呢，然后准备一个人的食物，然后呢就这样子，大家全部人到田里去了。那田里去，就在那个看到了那个尸体的时候，大家的心都很平静，也没有怎么样。然后呢，菩萨也一句话也没说，就静静的拿到那个食物就吃了，静静的吃，吃完了那一顿饭，才想现在呢，要挖那个泥土把孩子埋葬了。这时呢，这个天上的地色，天王啊，他的椅子就热起来了。每一次人间出生那些很特殊的 很强的善，或者是很特殊的个案呢，那他的椅子就会热的。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可能就像现在的，比现在的雷达还，通信还厉害的，他就是这样。哎，好像他那时候椅子一热，他讲，哎，人间又有些什么事了，要我去注意。一看，他就知道，哦，是我们的菩萨，他知道这是菩萨，他们全家人那么殊胜的这种美德，这是一种美德。很多人不明白呢，们总是觉得亲人死掉要大哭大闹才叫做有亲情，这是没有智慧啊。他们佛教里面不是这样的，如果是亲人过世的，你冷静，不要伤心，你已经知道这个于事无补的，就不要。然后他就想，哎，到底是真的有这么强吗？他就去开考他们一下，就化成一个婆罗门的一个修行，一个婆罗门呢的模样呢，来到面前，然后就看着那个菩萨啊，这个躺着死掉的年轻人是你的谁呀？哦，这是我的孩子，那不是你的亲生的吧？是我的亲生孩子，那你的亲生孩子死掉了，你根本为什么一点都不流泪，一点伤感都没有的？然后呢，我们的菩萨就说啊，流泪又能够做什么？泪水也挽不回这个生命，生死这个现象呢是必然的，所以呢，伤心不能够挽回一个生命，所以伤心没用。那这时呢，这个婆罗门就想啊，就讲可能做爸爸的就是男人嘛，心肠比较硬嘛，比较不在乎，他就跑去，他就问他妻子，他是你是妈妈是不是？这是你亲生的孩子吗？是啊，亲生的孩子啊，要怀胎，我怀他的。那怎么妈妈的心对孩子都是很柔软的？为什么你竟然亲生孩子死掉你都不伤心呢？我伤心有什么用啊？伤心又没办法把他挽回来，所以不能够挽回一个死去的生命，所以不需要伤心。这时呢，他又去问那个另外一个那个做妻子的，那这个死的人是你的谁啊？哦，这是我的丈夫。那你的丈夫，你们一定是不恩爱吧？你不爱他吧？是不是？不然的话，怎么会呢？一个妻子呢？其实，在那个时代，丈夫一死掉呢，其实女人就是终身守寡的，就像中国人古时候一样，像印度人现在也很多也是这样。印度尼泊现在还是维持古时候中国人的那种文化，如果是丈夫死了，那妻子就是没有改嫁的，终身守寡的。在印度尼泊我遇到都是这样子的。那对你来讲呢，丈夫死去应该是很惨的一件事情，那你为什么不伤心呢？就伤心能够做什么？我哭眼泪也不能够把它哭回来啊。然后他就问另外一个，那你这是你的谁啊？这是我的哥哥，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啊，你的哥哥？那你怎么会哥哥死去，你都没有那种伤，兄妹情嘛，是不是？他说没有用啊，都是一样的回答，眼泪哭也不能够把他挽回来。然后这时呢，他就问另外一位，最后一位，那这是你的谁啊？他是我的主人，仆人呐、那工人是叫自己的主人的，这是我的主人。那你的主人一定是对你不好吧，刻薄你吧，是不是？要不然，你怎么会不伤心？而是我的主人对我非常的好，他们也对我刻薄，但是呢，我知道啊，我哭啊，我伤心啊，我又能够做什么？生命已经死去了，我又不能够把它挽回来。那这时呢，我们的这个弟舍呢，他就很赞叹这个家庭，他说你们真的太殊胜了，竟然能够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自己的至亲的人死去，你们每整个家庭的成员竟然都能够保持那么的清明不伤心，这是有很好很有美德，这是一种美德。不是在佛教里面，这是一种美德，不是人们所想象的无情，不是。 生前好，好好的相待，死后你不能做什么，就不要去苦恼了。所以这种训练，在那个时候，我们的菩萨教他的家庭的成员做这个死随念的时候，也不是教他，也不要跟他们讲什么。即在菩萨本身经里面都没有讲，我们的菩萨讲太多的那种缘起法啦，那道理没有。他只讲死随念，生命的真相，人就是会死的。单单这样子，他们整个家庭都能够因此而避开了一个伤心的一种处境。大家都不掉进伤感。我们中华民族这个问就有这个问题，一种传统传下来，就是你一定要为你的亲人伤心的了。以前的人如果是亲人死掉，父母死掉，一定要守孝多少年多少年来表现出你的孝心。其实这个是在佛教里面呢，在这个是不真实的，不可不这种你要孝顺，你要对待你的亲人，善待他友情，你就在生前好好的去做，死后呢，就是不要去伤心了，不要去苦恼了，这是你不能够做什么的事情。所以这个东西很这个理解，你就算是你不是带着因果轮回的想法呢，那都应该可以做到的。人死了就是不能做什么了，你不能够做什么，所以就只能接受，不要掉进伤感，伤感也挽不回，也不能够做，生命的真相就是如此，就这样子。所以面对我们自己生命里面的因因果果，那果报不要去想太多，你不能够做什么，来了就接受。但是呢，因正是你能够把握的，为什么要错过呢？为什么不好好的把握它呢？很重要的一点啊，从这边我们要讲出一个更重要的把握，就是借昨天的开始讲到因果，那讲到生命的把握，一个很重要的时刻，最重要的环节，生命里面就是临终。人到了老年要临终的时候，那是更加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它会决定你投生到哪里，它决定你投生到哪里。根据我们原始佛教的记载，也根据这么多修行人的体证，投生是马上的，投生是马上的，没有一个生命叫做不是生命，每一种生命都是生命，你不可以说不是，它是生命。所以投生是马上的事情，一死了几种可能，投生到天界，投生到如果是投生到天界的，有些时候很少的情况，因为很多人一投生到天界的时候呢，他也忘了他自己，因为他是马上很多时候是化身的嘛，绝大部分呢，除非比较低层次的天神，绝大部分都是化身的嘛，所以他一出现他就变成，他马上就是好好的，然后呢，他就是看到的，很多的享乐啊，天界的那种快乐啊。所以很多时候呢，他想都不会想起他的前世，他想都不会去想起他从哪里来，他马上就投入在他当时的娱乐。等到他想起的时候呢，人间已经不过了多久多久，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了，真的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啊。很少的情形呢，他们一投身到天界呢，马上就会看一下，我怎么来的，我的亲人现在在做些什么啊，这个是很少有这种在我们经里面有记载，但是绝少部分，大部分的他一投身到天界他都没想的，他已经等他回想他在之前的时候呢，已经过了很久了，很久了。就像我们的地色，以前我们的菩萨，他一投身到天界做地色的时候呢，那他已经他只是玩了个七天回来了，看他以前的妻子，已经人家已经过了七百年了，人家已经过了七百年了，那是 很奇怪。但是那个时候人间人的寿命很长，人的寿命都一直都在改变的，不是每一次都是一样的。有些时候是很长寿的，有些上万年上十万年的人寿都可能的。人间是一个最特别的，随着时代的不同，人们的善跟恶呢，人寿是会增长的，有些是会增长，有些会减低的。好，那另一种情形是投身到鬼界啊，在鬼界呢，有些情形呢，是如果是很苦的业投身，它就很苦、啊；也有一些是因为某种临终的时候的一种执着啊，只因为那个执着念念不忘，放不下，他、啊、也会做鬼的。做鬼的，所以啊，这个要很小心。如果是有些人即使做了很多功德，但是如果临终的时候呢，如果是舍不下自己的孩子啦，自己的伴侣啦，自己的亲人呢，啊，那就很惨啊。如果特别是那些亲人，或者抱着那个尸体啊，或者不是还没有死之前抱着那个身体啊，啊，你不好走，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啊？这一大堆那个人呢，啊，就惨了。那人如果真的是被拉的那个心慌慌的时候，那恐怕想不做鬼也是很难。但是如果是因为这样的情形叫做鬼呢，他的恶业有时不是那种鬼的命运的差别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不是全部的鬼的命运都是一样的那么凄惨，有些是很凄惨，但是怎样都是不好，它是苦界。就像做畜生，再好的畜生还是畜生，对吧？你看那些畜生呢、啊，被主人怎么恩宠了、啊？但是畜生还是畜生，所以临终一念你不好，虽然有很好的功德，做很多布施，做很多好事，那临终一念，没有把握好做畜生，被人家做畜生是好命了、啊，比很多人好命。从这方面来讲，从吃啊、喝啊、住，但是呢，他也是畜生，还是可怜的、啊、畜人，他要表达他自己的苦，也是表达不了。所以也没有办法领悟佛法，没有办法证悟，所以还是很可怜的。这个要小心。那好，那这个做这个苦界，如果是很严重的恶业，有些时候根本没有办法把持，他就直接下地狱了，怎么办啊？这是很可怜，都是临终的。所以那是很关键，非常关键。所以一投身是马上投身的啊，但有一些呢，他如果是投身到这个鬼界呢，那他可能因为他的业不是这么那么黑暗，只是因为一时的执取啊，某种因素了。但有些他在那个界，在鬼界里逗留不是很久，哎，有些就禅修者，他有报告，他在鬼界一下子过后呢，因为得到一些回向啊，或者是一些醒觉，一下子就投身到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去。所以如果他回忆起来呢，他可能会以为那一个生命呢是短暂的，他以为那是中阴身，有这种可能，因为他觉得才一下子过度，其实那也是生命，那个过度也是生命，不可以说那个过度不是生命，只是他不是一般的那种情形，所以有可能有一种类似的情况，给人家那种错觉，以为有一个生命是中间的生命，其实大部分的生命呢都不是这一类的，大部分的生命是这一类呢，它也是一个众生，你不可以说这个生命不是众生，对吧？它还是在六道轮回里面的一种众生，只是它在那边不会久，它一下子，它一下子。我也听到一个修行人间的一个故事，说在一个道场有位大师，这个大师呢，他很。他们在佛教国嘛，在缅甸这样的地方，那个很多小和尚，人家如果是父母啊死掉的、啊、还是什么呢，他们就把孤儿送来，反正送去寺庙好嘛。小小如果是父母死去了，那其实这个生命的苦蛮残酷的。那孩子如果能够小小懂佛法的话，反而会得更好，而且呢。所以有的小小呢，他们邻居把他养大到大概六岁七岁，他就送去寺庙给和尚。那师父呢就把他带大，就像爸爸一样带着孩子长大，教他给他教学啊，教他待人处事啊，给他做沙弥。所以就有这个一个沙弥呢，他就是被他的师父带大的， 而师父对他非常的疼爱，就像疼爱自己，就像孩子一样。其实有些时候也像孩子一样。所以那个师父是会讲法的，很懂法的，但是呢，虽然很懂法，但是对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的沙弥，到那个时候呢已经是比丘了呢，但是还是有一种很强的一种执着，一种很执着。那这个是根据一个修行人他看到的现象，就是这个大师他死去过后，他竟然是投身在鬼界，那而且呢常常就在他的那个比丘的床边徘徊啊。那修行人一看，诶，这个不是我们的大师吗？哦，后来呢据说啊，修行人提醒他，跟他沟通，跟他说你自己懂将懂佛法，你怎么可以这样子的东西看不开，不止你这个，你的这个比丘他会有他的生活嘛，他会好会活得好好的嘛，有佛法嘛，你何必去牵挂，不要牵挂。所以再过一阵子，传说这个众生呢就再也没有看到了，就投身了，他一下子而已。这种情形也会发生的，不是说你懂佛法你就是一定会投身到好的地方，不是的。你懂佛法的话，但是呢如果有所执着，对生对亲人的执着，也会投身到不好的地方。但是呢因为他不是造什么恶业嘛，他是执着，所以还好。所以投身到那个鬼界，但是呢他还是毕竟是一种他的功德还是很强很强的，因为一生清净，所以那个功德还是很强的，所以他稍微醒觉过后呢，舍一舍，换一下，他的生命就换掉另一个好好的生命去了。这个，但是呢，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那个临终。如果你临终，为什么临终就是这一生的结束，最后一个心路，然后呢，它决定了你下一世的果报。它是影响，所以投身了不好的界，但是因为自己有很好的功德，所以在那个不好的界里面也没有受太大的痛苦。但是不好啊，鬼界你能够修法吗？怎么修？不能修法的。界定慧怎么去修定慧？不能成就禅定，不可能成就禅定。鬼界苦界众生是不能成就禅定的，所以这点要知道。所以如果你懂，一个人就算是造了很多的恶业，但是那个恶业你看还有两种成熟方式。如果那个恶业决定你的投生，那么呢你投生到地狱里面你要受多久的痛苦，因为在地狱里面它就是很有些界你就是很难翻身的，有些界你掉下去就是很难翻身，这是自然界的现象，不是公平不公平的事。很多人一直都在讲公平不公平，不对，你讲公平不公平是想象有一个人在主宰啊，有一个阎罗的阎罗王就跟你判了，然后呢不公平啊，叫做判的公平判的不公平，不是的。这个自然界的投生的现象呢，它不是有人在那边判案的，它是自然的。比如说两个人都走在悬崖一边，一个人他多走一步他跨下去他粉身碎骨了，另一个人他即使回头退回那一步，他可能继续在享受生命30年。你讲只差那一么一步公平吗？它不是公平不公平的事，地心引力不跟你讲公平不公平。你不行了，你掉下去了，你就只能粉身碎骨了。如果是悬崖一边，如果你还即使最后一步，你即使悬崖勒马，你跳退回来了，可能你还能够保住你的生命，是这样子的，这样的。那么地狱里面呢是很难的，那种情形是很难很难起善心的，很难起善心的，所以你要有些时候要受很久的苦的。所以我们的佛陀才会跟那个杀了999个人的安古里曼拉说啊，你这种很多这种业啊，如果要真的受报啊，是要在这个地狱里面受很长久的苦的，但是你在人间就在这边受了。在人间别人家丢石头啊什么就受，但是呢这样子受好多了啦，因为他在人间还能够去修法，修到他成阿罗汉，然后再也没有来世，那就那种很多的那种地狱之苦就不用再忍受了。所以你还是可以把持的。所以如果一个人他 投生到地狱里面，地狱里面又没有善知识，是不是？又没有这么，你在那边要修法，怎么修法？不要讲地狱，你现在去非洲就好了，不要讲去地狱。你去非洲一些那些种族斗争的那个地方，或者你去中东就好，你怎么修法？你看他们得到的那个散播的都是恐怖分子的那种主义的想法，都是那种很恐怖的那种想法，那你有因果什么因果概念？都是错见。所以你看他们那种造恶伤害疯狂极端，怎么去行善？你诞生在那个环境里面被这样子的渲染，你怎么行善？不要讲地狱，我们想想人间地狱就好了。人间那些没有法，你单身在那个金三角，全部人大家一起来贩，一起来种那个毒，那些毒品种植，然后呢生产毒品，哪里有那个生存的方式就是这样子，只能这样生存，也种不了别的东西，这个利润最高，结果就是造恶。所以有些环境。就是你一直在很难上很难升起的，你一下子射住掉进这样的地方，你就是很难爬起来了，很难很难回到人间的了，一去就是很久的。那如果你刚好投身在一个地方你有法的，那就很不一样了。如果是一个人他造了很多的恶业，但是呢如果他得了法，他记得算了，我这一生造这样多的恶业，但愿我来世不要，来世我要学法了，我来世要修法了，我来世要清净三宝了。临终的时候还是在念自己，告诉自己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如果他念着这个三皈依他死去，那他来世投生，他投生在一个有法的地方，可以清净到法啊，那就很大不同了。他的业，他这一辈子所造的恶业要不要收？要不要起作用？会起作用，他还是要受苦的，他还可能要面对很多的病痛，他可能要面对很多人事关系的问题，很多灾难，很多嗔恨，很多仇恨，很多敌人。但是如果他有法，他可能那个从小就受到这个训练，因果的训练，因果的那个教法，让他学会慢慢的忍耐，不要去埋怨了，忍耐，改善，做好消业。那么呢，从此他的生命可能就正式走向光明。如果他的恶业先成熟，在关键的时刻成熟，他可能就投身到苦界里面去。不要讲这个地狱啊，或者鬼界，或者阿修罗界，讲畜生道就好。弱肉强食的时代的不是的这个世界里面，你能怎么样？是不是？如果是诞生成那种肉食动物，你能怎么样？它只是一种循环，也不是什么，就是它这种的烈性暴性，就是投身到那个做这个吃肉的动物，那怎么办？它的生存就是这样。在我们的佛经里面只记载一次，是那个众生好像成了一种吃鱼的那个鸟，就是那个地色的妻子。地色有四个妻子，三个妻子很勤奋的做功德，只有一个呢，他不勤奋的做功德。过去的时候，所以当地色投身在天界做地色的时候，他的三个有功德的妻子也投身在天界，跟着他做他的天上的妻子。只有那个放逸的不累积功德的，他就投身呢到这个其中一世，投身到这个苦界里面去了，连续在苦界里面轮回几世。那地色还在想，念念不忘，我的妻子还有一位投生哪里去了？哎，看到他，哎，看就是不做功德，投生到这个做那种吃鱼的那个鸟。那地色就下来，就跟他讲，教他，毕竟是他的过去夫妻嘛，就跟他讲，你看就是没有做功德，所以现在要投生到江产，所以现在你要不可以，跟他给他五戒。你这个就是基本上你不要再杀生了啦。然后呢他就下个决心，他知道，他知道，他就决心不再杀生。那么怎么办？他就是如果有鱼死掉了，自然的情形下死掉他才吃，如果没有他就饿，结果宁可选择饿死，但是饿死他就投身到天界去。这种情形是非常少有的，你是一个要吃肉的众生， 但是呢，你为了不要来世不要再堕落了，要好，那么呢，宁可饿死都不要杀生。嗯，那这样才可以改变自己的生命。可是这是多难，这种情形多少有，是不是？如果你刚好投生做老虎或者狮子，有多少只老虎狮子会选择，会有这个智慧，又有天神来给他讲法，然后他又可以明白，他又能够告诉自己，我就是饿死，我死，反正饿死是一辈子一下子的事情嘛，是死掉了，但是呢我马上就得到好的生命嘛。但是如果我这样子去，现在为了生存下去，我把这些吃去逮捕这些众生来吃，那么呢我是活下去了，但是呢你生命怎么转出来，很难转出来的，非常难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很重视我们临终一念，我们要把持我们临终一念去投身到好的地方，这是很重要。我们要怎样投身到一个好的地方，所以信念要懂，要懂得把持自己的心，要累积功德啊。如果修行解脱了，假使说成为一个虚脱欢圣者，那他怎样就会不会堕落苦界，他怎样也不会堕落这个错见，因为他就是他的正见已经巩固了，不退转的正见，所以他就不怕啊。那他肯定会投身好的地方，就算怎么意外死去也好，没有说出国甚至不可能意外死去，就算意外死去也好，他怎样他的心念就不会起那种堕落，不会产生那种让他堕落苦界的那个业，那个业已经没有了，这种不能起作用了，这是一点。最可靠的当然是正悟成为一个出国圣者，然后如果没有，如果一个人能够修到缘起，正悟缘起过后，有这个这方面的体证，那么呢，他的那个来，他的那个有这个缘起的体证，那他马上的死后的那一个来世，会投身到好的地方，因为他有这种我们叫觉拉说大半。这个小虚陀环，但是呢没有所谓的绝对未来就是绝对有太多的保障。但是通常呢，如果一个人他要快快解脱的人呢，他如果修到那个阶段，他会来世也会遇到佛法，会继续的一直提升，直到他了解脱，直到他了生脱世啊。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不是的，因为他有某种愿，做大弟子的愿，成佛子愿还是什么啊，那种的情形就不同。他就会在苦海里面很久，那么那个风险就永远都在，堕落苦界的风险都在。就像我们的菩萨有些时候也很无奈，也堕落到地狱里面去，不是选择性的去地狱一游去度众生，不是，是堕落地狱里面受苦，菩萨都有这种命运，所以是这样子的。好，那所以呢如果是要得到绝对的保障，修到自己证悟成为虚陀环，那在七世以内呢，他一定会证悟成为阿罗汉，不超过七世，不超过七世，一种自然的机制，那个心对四圣谛的掌握，那个法已经自己在滚动，他一定会，他时间到，他会继续的延续下去，他的善会继续的增长延续下去，这是这样子。那么如果不是。当然如果证阿罗汉的话，那马上就没有下一个来世，那当然是最好。如果是三果圣者，那就是不再回来欲界，直接在色界里面呢，然后呢就从那边呢就会造成阿罗汉就会了生脱世。那如果是恶果圣者，最多一环呢，最多回来欲界再来一次，欲界就是人间呢，还有欲界天呢，回到欲界最多回来一次。那如果是只是证悟成为这个有这个缘起法的体证呢，那他就是有缘起法的体证呢，他就是马上的下一个来世是有这个保障，因为那个正见也巩固，智慧因果智慧也巩固。然后如果是没有，有些人他有正悟禅定的，他如果在临终的时候作画，在禅定中死去，那如果他入的是非想非非想定，那他就成就成为投身到非想非非想界， 如果是在这个无所有定，那就无所有界。这个事无边就到事无边，空无边就到空无边。如果是四禅天，就投身到四禅，三禅就三禅，二禅二禅，一禅一禅。所以死的时候呢，临终的时候呢，看自己在哪一个定中投身，他就会投身到哪一个界。好，那如果是也没有禅定怎么办？或者是有了禅定掉了，维持不了禅定，那怎么办？那就要看呢，看那个时候怎样把持自己临终的一念，你怎么样的把持自己临终的一念。这个呢，在这个中部里面有一部经叫桑嘎尔乌巴巴蒂苏达。在这部经里面呢，佛陀是在讲怎么样的一个人可以选择他的投生。佛陀说，如果一个人呢，他有具备以下的条件呢，他如果要投身呢成贵族，他可以投身成贵族；他要投身到哪一个家庭里面呢，他可以投身到一个好的家庭里面。如果他要投身到这个天界，哪一个天，他可以投身到这个天界去。他具备那个条件，五种条件。一旦他具备五种条件，他就常常发愿，还发愿我要投身哪一界，我要投身哪一界，他就能够投身到哪一界。那五种条件是什么？第一种是信心，对三宝的信心，对因果的信心，对四圣谛的信心，对缘起法的信心，对真理的信心，简单讲，对佛的信心，佛是圆满的法的体，善法的体现者。他知道佛陀是真的是成就的，是可能的。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净化了自己的内心，修了种种的善法，而最终成就，这是很非常的这个殊胜的圆满的觉悟者。这佛是有的，不怀疑，有的解脱了生脱死的。对佛有这个对佛的信心，对法就自然界的法则的，这个世界呢，佛陀是把这个自然界的法则揭示给我们知道，有这个法，这个法，自然界的现象，自然界的法则，然后呢，我们怎么样的通过佛陀所教导的法，能够很清楚的能够跳出这个轮回，这个是法，你知道这个是有的。四圣谛的法，苦集灭道的法是有的，是真实的，轮回是真实的，因果是真实的，缘起是真实的，所以呢，这个法的信心有这个信心，然后生有，不只是佛陀能够解脱了生脱死，那些忠心跟随着佛陀的教法去实践的弟子，他们也能够证悟，也能够解脱的。有些是能够证悟成为须陀洹，有的能成为斯陀洹，有的成为阿那含，有的成阿罗汉。就是四道四果的那些圣者，可以，所以不只是佛陀能解脱，依着这个法修行也有解脱者，所以你就相信真的有圣圣的存在，这个信心，佛法圣的信心，对，特别对法的信心，所以这个信心要巩固，如果有这个信心就很重要的一个条件。第二要有戒，要有美德，出家人守出家人的戒，在家人守在家人的戒，要有这个戒，五戒要守，这个五戒不只是杀生、不偷、不邪、不妄语、不饮酒，这个是你们那天跟大家讲的，这个是止持戒，不只是止持戒，还有坐持戒。坐持戒是你的任务，你要去完成它，要完成它，有任务，什么任务？是不是？如果是在出家人来说，我们的任务就是对导师的任务，导师对弟子的任务，弟子对导师的任务，这些都要去执行的。那么从世间的人来说呢？那就是父母嘛，要养育，要养育，要养，回报，养。但是不是佛教里面不是一种一孝的那一种， 佛教里面呢，不是是要最好的方法来孝尽孝心，在佛教里面呢，就是引导自己的父母得到三皈依五戒，甚至带他们来修戒定慧，这是最殊胜的孝。为什么？你给他再好的东西，也只是让他的果报成熟，给他得到一些善报。但是如果你让他在因上改变自己的生命，那大不相同。你给他引导他来受三皈依，来受五戒，引导他来懂这个法，来修法，那么呢，从此他的生命就不同了，你改变了，引导了自己感，这个是真正的完成了感恩。佛陀在经里说，如果你把父亲放在右肩，父母亲放在左肩，背着父母亲这样子走，走了老远的路，你都没办法回报父母对你的这个恩惠。但是呢，因为从小小我们生下来就是父母给我们照顾啦、养育啦等等，那这个你报不完的，他给你这一生给你的那个照顾。但是呢，如果你给他引导他去受三皈依五戒，给他得到法，那皈依三宝，那么呢，他的生命从此不同。那你真正的尽了孝心，真正尽孝心是这样的，让我们的父母走向光明，那个才是真正的尽孝心。不是这个佛教的孝是以智慧符合自然界的法则去尽孝，是这样子啊。你既有完成这个任务，然后呢，如果是有其他的责任你要去了，你就要去完成你的责任。那当然有些时候要看有些时候我们佛教的观点跟世俗的观点是有些不同的。佛教的观点在完成责任的时候呢，去帮助的时候呢，是在因上想的，我们要因上做的最好，引导人家在因上得益的，这个世间的人都只是从果上想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差距。佛教是在因上想的，果你不能做什么的，他因上想。所以你看给父母带父母去受三皈五戒，这个是在因上想的，让他的在因上进步，让因上光明起来。世间的人不同，世间的人只是想果上，在果上得到好处，所以变成了在这个概念上是有一点不同的。有些时候呢，我们佛教里面的尽孝心，在世间的人讲，哎，你这跟他也是尽孝心，你跑去出家。其实我们就是用出家的方式更能够尽孝心，我们得了法，我们把这个法回报父母，引导父母，父母不懂，我们要教导他们懂，引导他们，让他们懂。所以这个是不同的孝道。佛教的孝道是在因上的孝道，真正的因上引导我们的父母从因上得益。世间的孝道是盲目的孝道，有些时候因都没有就要给他果，这个是很辛苦的，不了解的。所以我们是在因上尽孝道，这样子来讲，我们度众生给这个世界好处是在因上给世间好处的。所以没有智慧的人，他们就散播的概念就是果上的，就是盲目的果上，你要做这个，你要这样子，要这样子，所以不一样。所以在因上跟果上偶尔呢，有些时候会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会有一点冲突的，但是不是冲突的。真正来讲，长远来讲，那个因业一做越好，未来的果报一定会更好的。所以这是一点好。所以那个你就有这个戒，你有这个信，然后有那个戒德去尽。不只是那样而已，不只是这个戒律书里面所讲的戒我们要守，我们还要守经里面的经藏里面所讲的戒，所担大些了，就是比如说慈爱经里面的那十五种美德，你要培养，这些都是属于戒学，这属于戒学。慈爱经里的十五种美德是少欲知足啦，有能力啦，然后正直，非常正直，然后不骄傲，这些都是美德。在吉祥经里面呢，那种这种恭敬啊，都是重要的，感恩啊等等，还有不拐弯啊，正直啊，这些都是戒学，我们都是戒学。然后如果你有这个戒，你做一个好好的人，有美德的人，那这个是一个条件， 当然如果也能够有些时候来守八戒，这八戒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在家人的类似这种种下这个犯行的这个生命的这个种子，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你有这个五戒八戒的功德，那再加上这些种种的美德，那么呢你就有这个戒行的圆满。眼耳鼻舌身意，看到什么，眼睛看到，耳朵听到，鼻子闻到，舌头尝到，身体接触到，心想到，这六方面呢你都一直在守护，不让它起烦恼，这也是戒学。戒学，你自己吃的食物，吃的穿的衣着，吃的食物，住的住所，那个用的药物，你都有醒思，我这个是做什么用的，是为了修法延续，而不是去执着，不是去迷惑。那么呢，这也是一种戒的忍耐，能够忍耐，生命里面有什么艰苦，有什么委屈，忍耐宽恕，这些也是属于戒学。热啊冷啊不要埋怨，忍耐一下，苦啊得这些忍耐一下啊，这些也是属于这个戒学。那你成就这个戒，有信有戒，还有呢要有学问，这学问特别是法的学问，法生命里的真相，来了解这些学问，要了这方面呢有这方面的知识，至少也要懂这个轮回的真相，这个死亡的真相，那个临终意念怎么把持，这点也要有。如果没有，你怎么懂得怎么把持临终意念？你要懂，你要去这方面多一点听闻啊，要有。然后呢还有另一个就是慷慨，慷慨就是布施了。你常常有布施，有好的东西跟人家分享，你懂的东西跟人家讲呢，引导知识上的分享，物质上的分享等等，有好的东西给人家分享，慷慨，机会也分享，给人家好的机会，引导人家来学佛，这些慷慨，不要吝啬，我得到的东西最好是不要给人家知道，最好没有人能够得到我所得到的好处啊，那就不好。吝啬的心就不好，要慷慨啊！那你有这个慷慨的心，别人看到别人有什么心愿啊，去好的心愿去满足人家的心愿，帮助人家满愿，这也是一种很好。做很多服务布施，物质上的布施等等，这是慷慨啊，这是第四种，第三学问呢，第四种慷慨，第五种呢是智慧。这个智慧呢，当然呢在佛教里面有三种智慧，一种是闻所成慧，听闻，更重要的是接下来是思所成慧，你有思考，那明白这些怎么用。像现在你们听到师父讲的，你只是得到是闻所成慧，但是到了你生活上的时候，你在想我怎么用啊，你去想，比如说师父引导怎么样的把持临终一念，那你可能你就在想我怎么样去帮助别人把持临终一念啊，你就把这个原理用在在活用了，你想怎么把这个法懂的法去活用啊，那个就是慢慢它就变成这个学问不只是师父的，是你的啊，成了你的思想上你懂得怎么用了，你已经消化了，那个叫思所成慧了。这个思所成慧还不足够，这个还要禅所成慧，因为思所成慧你最多只能相信，但是有一些时候呢生命里面有很多东西是有盲点的，你没办法化解的，你要去，你有些东西佛经里面很多东西理论上看起来好像是矛盾的，因为在理论上是没有，它是有它的盲点的，它死角的，因为有些东西是思想不能够达到的，你用思想去达到是达不到的，因为有那时呢你就知道你需要迈向另一个层次，禅所成慧，修行体证，所以修行的人就要培养这种禅所成慧体证，看清。像比如说轮回因果，是不是你讲无我无我，谁在轮回，谁在受报都有人在问这个问题这个是理论上还是可以解释一些，但是呢更重要的是你自己看到原来是这样子，那很多很多千言万语的那些矛盾呢全部都不需要了，所以这个很重要那么最更重要的跟我们这个选择投身更有力量更有帮助的就是那个禅所成慧，是观禅的智慧。
啊，如果有观察的智慧，他就非常的有力量，非常的有力量，能够看到五蕴、色受想行识都是无常的、苦的、无我的，啊，能够看清。啊，当你真正能够看清啊，这个智慧很有力量啊，那么你就有了这个信力、信心的力量、戒德的力量，有了这个法的这个学问的力量，然后你有这个慷慨的力量、布施的力量，再加上还有这个智慧的力量。那如果你有这五种，然后呢，如果说你没有这一辈子没有正果的话，那至少呢，你这个功德，你借这个功德，你发愿，我要投身哪里？我要投身有佛法的地方，我要投身。那如果你投身在天界，也会投身到可能斗率天啊，或者倒立天啊，有法堂的地方，可以听闻到佛法，有一些天神是会讲法的天神啊，那你就会在那边一些圣者，那你可以在那边听法学法。那如果是投身在人间，你可能投身到一个得到会有正法的地方，你会有三能够受三皈依五戒，能够听法听闻正法的地方。所以那个人你可以发愿，你可以发愿。那如果你发愿希望来世小小就能够出家，那你也会实现这个心愿。小小的父母可能就顺你的愿，顺你的心就送你去出家了。像在缅甸的孩子多幸福，也是小小就可以去出家了。是这样，不用再受见这种成长的这种污染啊等等的世俗的污染，直接就开始修法。啊，当然有人说小小就出家会不会长大了反正会厌倦这个世俗生活。如果是小小出家，如果没有得到好的指引，这可能如果得到好的指引，小小就成就了，那么呢他不用经过那些考验的，不用考的。如果是一个三果圣者，那你怎么考他，他是不用考的，也不用去验证一下的。有些人认为要验证一下，到底看一下你有没有成就。其实呢，你如果是真正的烦恼是断除了的话呢，验不验都没什么差别的，不需要去考证自己的。是这样。好，所以呢，如果一个孩子他小小就出家，但是小小他就证悟了，或者是成道了，那他根本不需要，他不需要经历什么世俗生活。如果他回忆他自己过去世的时候，什么没做过，是不是？什么享乐也没，什么娱乐没有享受过，也不会去贪求的啊，那种很殊胜啊。很多很多那些小小就出家，然后就突然一辈子都是过清净的生命，大师也不会去贪图那些世间的那些娱乐。虽然他没有结过婚，他也不会去想要结婚，他也不会，因为过去无始以来什么东西没有经历过，国王也经历过，什么也经历过。好，所以呢，那时呢，你可以有这个功德的条件，你就可以选择你的投生。下个决心，我要投身哪里？投身哪里？你可以选择啊。但是如果要投身梵天界，单单这五个条件也重要。但是呢，这五个条件必须支持他能够在临终的时候呢，还能够入禅定。如果临终没入禅定，要投身梵天界不可能啊。但是这五个条件还是重要，佛陀还是有讲，这个五个条件也会帮到投身到梵天界。但是呢，不是单单这个了，我们不能够这样子表面来理解。那投身梵天界呢，你还是要有禅定的功德。这个是这样子的。因为那也是另一种，也其实禅定也是有一种，也是属于也是有慧学的。虽然是定，比如说有一些慧学是属于跟这个定有关系的。比如说，如果是修到曾经这个天眼通，这些都是属于一种慧。一种慧来的，宿命通，这也是一种慧，一种智慧啊。这些都是有这些高层次的智慧，都是有那个很雄厚的定在支持着，所以他们才能够成就那个高层次的慧。所以有那种慧的人呢，他有真正的具备那个慧的力量到很强的时候呢，那基本上他的定也成就。所以对他来说，投身梵天界也不是很难的事情，是这样子的。所以只是要看那个慧的力量到什么程度。如果只是一般的那个思索成慧的不够强的，那凭那样的慧要投身梵天界当然是不能。但是如果是很强的慧，那么呢因为定学成就而达到的那个慧学成就，那么呢他要投身梵天界呢，他就可以投身梵天界。是这样子的。好，那就是信心
有信心，对佛法身啊，对真实的东西有信心，有这个戒，然后呢有学问，有这个慷慨的心，然后有智慧，这五样东西，然后你就发愿发愿发愿，你就能够投生你要投生的那个地方发愿。然后那个时候呢，临终还要把持，临终一念要懂得怎么把持。如果这个可能明天我们再继续再讲。这个五个条件再加上你发愿，会那么接下来呢就讲怎么活用了。现在我们懂了它的原理，怎样活用给自己给别人，这个我们明天再继续的再讲。好，我们发愿呢和这个回向。一当灭本样阿萨瓦卡亚瓦行河都一当灭本样尼巴纳萨巴加耶河都妈妈不念巴刚萨巴萨达能巴杰玛得萨贝没萨忙不念巴刚拉班都萨度萨度萨度